呀，刚才休息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我们大概稍微有一点点的呀交通。那其实真的，我们在神的面前，真是应当好好的来重新的来检视我们的信仰啊，不要让我们不知不觉的活在一种光景中啊，那以至于我们的所谓的盼望超过神已经给我们的应许啊，那谈到昨天在信心当中这个亚拿姐妹她的这个例子啊，生命季刊其实后来我刚才也跟他们提到有一篇文章啊，来描述一种现象，今天我们基督徒啊常常尤其面对了弟兄姐妹的这种痛苦疾病啊，或身体疾病或一个痛苦环境当中，我们就大力的祷告，禁食祷告，24小时祷告练的祷告，然后呢就是恳求这一位有怜悯有恩典的神呢、啊、那就是来施行医治啊，然后我们常常自己也想啊，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我们看的都已经是觉得这么可怜，神难道会无动于衷，这么多人为他祷告吗啊，那我们常常我们的感受是这样的。而在这种光景当中，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恳求的时候，对神的印证，为什么会这么多人会得到像亚拿姐妹的例子，这么多人会得到神要医治的应许等等呢？对，有一位传道人他就写这篇文章，其中这么一段他解释，他说这就好像一个人带着很重的需要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来恳求神印证哈。然后他就爬到一棵桃子树上啊，我不记得他是不是用桃子树哈，反正是一棵果树上，我们假设是桃子树，爬到一棵桃子树上，然后闭上眼睛，然后向神祷告说，神啊，我现在这件事情这么重要啊，求主你一定要帮助我，我向你祷告，如果呢你能够帮助我，答应我的话，给我一个印证，我伸手摘出去是桃子的话，就表示你会帮助我。结果他伸手去摸摸摸好多个，最后挑一个一摘，哎，果然是桃子啊，神要帮助我，但他忘了他是爬到桃子树上摘的、所以我们在那种强烈的那一种心理一种自我说服中，然后我们在那种说服中，我们只产生一种意念，而那种意念我们把它归诸于神的，常常我们就在这一种不知觉中的自我欺骗里。但我们已经说过了，人真的不太容易自欺，但是相信这些人也没有故意的，所以他不是诡诈，那剩下的就是什么，其实真的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信仰中是愚昧的。还有我们也刚才也谈到，就是刚才有位姐妹提到教会当中也有一位弟兄在将临死亡当中，哇，大家拼命的祷告，然后甚至有人认为会有一个大的神迹其实要发生了，大家迫切的祷告，这种例子我看到听到太多了，是不是？结果弟兄还是死了，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人呢、啊、就是人的、啊、总是按着自己所在的地位自己的想法，我们总想去看一些超自然的东西啊，然后觉得这种超自然的就能够坚强我们弟兄姐妹的信心。可是首先我们昨天也已经引用过生命记的经文，如果一个人行神迹，就算他真有应验，你也不要跟着他去敬拜别神，换句话说，有的神迹就算鬼魔也可以施行神迹，在神许可的情况下，是不是？再者，主耶稣也很清楚的在他地上的事工让我们看见，神迹并不能改变人心，是不是？但我们做基督徒总希望有这个福分，看到一个亲眼的神迹啊，但却忽略了更大的神迹，就是神在已经在我们生命中做的改变，我们却不太去看。还有呢，我也刚才也跟弟兄姐妹提到，短短几分钟我们谈了很多了，我们基督徒总有一种感觉啊，我们是神蒙神所拣选的，是神所爱的，所以神当我们在苦难之中的时候，神对我们总是应该会多一点那种爱吧， 其实我们用回到理性里面，回到真理里面，其实你知道真相是什么，但是在那种痛苦中的时候，人下意识里就觉得好像神凭着我们的祷告，凭着我们什么，然后好像就神好像叫醒神，好像神在睡觉或者打瞌睡，摇摇醒他，我这好痛苦啊，你看见了吗，好像神好像就会多施一点怜悯。真的，你们是不是觉得我们是神的儿女，神应该多爱我们一点？既然不是，以后晓得在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真正对神的态度应该怎么样？啊，那真是我们的神是公平公义的，他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只要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但多少的时候，我们在缺雨的时候，总希望神多降一点雨在义人头上。需要太阳的时候多晒一点在义人的头上，好人的头上。如果我们是神，我们会是这样子的神，对吧？但好在我们的神不是这样子的神，否则我们教会里都是一些纵坏了的孩子，纵容纵坏了的孩子，冲坏了的。所以真是求主能够真是借着他的话语哈，来归正我们很多的想法。那想到这里，我又想到另外一件事哈，有时候不用投影，我觉得还很自在，可以跟你们多谈谈一些。就像我刚才跟弟兄姐妹讲，投影一有投影，首先你们都看着不听了啊，其次呢，我也是现在时间还有多少张投影，我要在下课之前把它赶过去哈，所以。可能呢，有的地方会稍微快了一点，所以也向大家抱歉啊，然后就悔改，然后要抱歉，还要改正，还要归还，把昨天欠的东西还你们一点，所以今天又把信心重新再给你们稍微整理了一点点哈，所以要常常自我反省啊，在台上的也要自我反省，啊，其实我们都是学习，就像我说的，我们不过是在台下学习和在台上学习而已，是吧？所以真的不要把老师看高了，我们只有一位老师啊，就是我们的神啊。那老师跟学生的关系永远比不过弟兄姐妹的关系，所以就是能帮助我们真的看见这真相，而能进入这实际里面啊，这是个很重要的。那刚才我说我也想到一件事情，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是几个月前，先是我们教会的一位师母，他拿了一个视频来问，这个视频是耶稣是为谁而死啊？然后之后就是前一两个礼拜同一个问题又出来了，说他们教会有一些改革中的来教导他们说，耶稣只是为他所拣选的儿女而死，就是拣选的人而死，而不是为世人而死啊。那所以就又问了这个问题。好，那问到底耶稣是为谁而死？你们说呢？为世人而死啊，还是为罪人？罪人是包括所有的人啊。那所以那种说法就是耶稣是为他蒙他拯救的人所拣选的人而死，而不是为所有的人而死。你们觉得这种说法呢？不对啊，或者我应该还是，你们觉得哪一个说法对？耶稣是为蒙他拣选的人而死，还是为世人所有的人而死？啊，我这样子问比较好，因为我就不会说你说的不对，啊，而是说你说的对，因为你怎么回答都对。啊，如果说你们认为耶稣只为他所拣选的人而死，你说对，或是耶稣为所有世人而死，你说对，我说不对啊。这样，所以有时候我们讲话也是个艺术哈，不但是艺术，其实有的时候也是在主里的爱心啊，爱心啊。因为让我感触很深的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一谈到爱，我们就想到，哎呀，要去为我爱的对象做一点什么啊，要去做一点什么啊，觉得爱就是要去为他做一点什么。不过圣经呢，神的想法总是高过我们的想法，所以我就常常劝人，爱不是要你去为他做什么，要爱首先要你去为了你所爱的人不去做什么。 不去做什么。你不要为着自己不经意讲的一句话成了别人伤害，对不对？或者一个不经意的动作或眼神就成为别人的伤害。圣经说爱是不加害别人，爱首先要你不是去做什么，要你不做什么，不要为自己不经意的一个话语不经意的一个动作而使得他成不必要的成为别人的伤害。人人做到这一点，这教会就太顶多了，是不是？所以有时候读经的时候一定要去抓住这个后面的细微的意思，是吧？啊，所以不过这也很难啊。像比如说有时一个大牧人大牧师走过一群他的弟兄姐妹，看了一眼啊，或者看了一眼，这牧师为什么看我，是不是我觉得我心里有我什么东西不对，那牧师或者走过去谁都没看，这牧师为什么不看我？有的是真难哈。那你说怎么解决这问题呢？是看还是不看呢？看或不看都解决不了问题，而是在平时的教导中，你要教导他们真实的信仰，并且与他们建立真实对的关系，那时候你看或不看都没有问题。如果没有这根基，你看或不看都有问题。其实这就是一个牧会之道啊。有没有被别人不看而伤害过？有没有被别人看而伤害过？有，都是我们的经历啊。所以要归正啊，真的归正。其实这样子聊聊也挺好哈。所以我在属灵的事情上，在回答那个问题之前，还要多嘴几句。我在几十年在主面前，我学到一件很大的功课，其实有两件很重要的功课。第一件功课呢，就是当别人说一句话，包括一个眼神，或做一件事，照我们的人的本性，首先往最坏的方面想，哎，他为什么要这么说？是不是？好像真，越想越像真的。我早就学会一个功课，当别人说一句什么话，做一件什么事，在我没有清楚真相之前，我一定往最好的地方去想。结果事实发现，很多的时候人家说的话根本没有那种负面的意思在里头，所以本能的，我已经现在变成一种本能了啊，不是要逼着自己。别人讲一句话，一个脸色，我比如他可能瞪着眼看了一眼，可是恐怕在他的眼中他连看都没在看你，他在想一件事情呢，正好对着你，对不对？你有没有发现，有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哎，有啊。所以你要学这个功课啊，哦，要有本能的。我觉得人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最厉害的就是他一旦有了分别善恶，一有事情发生他先往恶的东西想，哎，这个东西要矫正，是吧？所以如果你能学到这个功课，这对你来说是一个大利啊，大利。对，有什么事情发生先往好的地方想，不要就先往坏的地方想，心里实在过不去，私下去找这位弟兄和姐妹澄清，在澄清之前，那你不要往坏的地方想。如果你实在不愿意去澄清，那你还往坏的地方想，这就是你的罪。严格的说，你在伤害你自己，你不在伤害别人，你在伤害你自己，伤害你跟这一位弟兄或姐妹的关系。很实际的功课，好，有没有人教过你们？真的，我们求主哈，这是我经过很长的时间慢慢领会出来的一个。啊，就是说在，其实这也合乎神，啊，他自己在圣经中给我们的教导，对不对？就好像我们说的，昨天说的，一个真有信心的人，他是一个愿意去相信人的人，就是这一点，他不会随便去怀疑人，就是这个功课，啊，要把它确实的，啊，不要，所以今天我们这些很多很有信心的人，别一个眼色过来，我就。那个信心就不知道跑到哪去了，我们就开始讲他为什么这样子。所以真正的信心，真正的信实，乃是 你愿意去相信人，在没有绝对的证据之下，你绝不随便你去否定一个人，去用负面去看他。其实那其实如果真是如此，那或许是，但是不是如此，你在得罪神，你在得罪人。那真是如此，你就可以这样做了吗？那也不行，是不是啊？人真正那样子对你的时候，圣经的教导是什么？你要去挽回啊，你去包容啊，私底下找他，然后或者你总是要想尽办法去挽回他。他如果不被你挽，不愿意被你挽回，你总是要操练赦免。老鼠七次够不够？
够，
是不是？这是一个我们必须真正要学习的一个功课，并且也带领弟兄姐妹一起有这样子的认识和看见。你的教会是很太平的，不过呢，话又说回来，很太平的教会你学不到什么东西的。大家每天哎呀你好我好，这种的教会你好我好，哎，结果经过了几年，弟兄姐妹你还不知道他真正心里想什么，他也不知道你真正心里想什么。经过个大风大浪大吵一遍，每个人里面原形毕露。哎，你生命几分几两，我生命几分几两，大家都知道，是不是？所以那个太平不能是假象的太平，必须要按照真理的教导而达到的那种太平。你放心好了，当你教会太平了，神一定会外面加一些东西来让你的教会不太平，你就学功课了。哎，但学的是不一样的功课，是不是？啊，这是我学的第一样功课。第二样的功课呢？啊，当然我说的这些功课，你也不用把它当做绝对的哈，因为这常常是一种经历的一种分享而已哈。那所以觉得好，可以去尝试的，也去慢慢在主的生命里面来修改我们。第二项呢，我学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就是我不论做什么事情，我不论有什么样的服事，我绝对不带着任何的期待。不论我做什么事情，或有什么所谓的服事，包括我自己或者在某个地方做工和打工世俗的工作，我只讲究我有没有尽我的本分，但我不带任何的期待。我服侍这位弟兄姐妹，当然也是按主的教育服侍他，去关爱他，关心他，花了这么多东西，他居然连一句感谢的话都不会说，有没有这种事情？有啊，我在这边拼命的服侍，拼命的服侍，带领的弟兄好像看都没看见，也不会说一声谢谢，里面就很受伤害，觉得我到底我做的有没有被他认可，他也都不给我一点点反馈，有没有这种伤害？有。可是如果你学会了，也认识到今天我们在主面前的服侍，我们在主面前的工作，会让他有结果，就比如说传福音吧，会有让他有结果，是因为你的能力还是神的恩典啊？哎，既然是神的恩典，那是神的恩典。好，那你去服侍关爱一个人啊，那这是神给我们机会去做这个事，人家说不说感谢，我们不是为了别人的感谢去做的啊，我们也不是为了别人的肯定去做，我们只是站着我们自己的本分，神所托付给我们的，我们去尽我们自己的本分。因为真正能改变你生命的不是那个工作的结果，而是在工作的过程。他发现这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属灵的律啊，常常能改变你生命的不是那工作的结果，而是你在过程中是否能够按着你所能的，按着神所量给你信心的范围去把它忠心的做好，你就在这当中受操练，学习到你该学的功课。至于那结果如何，那是神的事，对不对？神的事，你不会被那个还没达到那个结果之前被那个结果所辖制，我拼命超过做了超越你本分的事，等到等你达到了结果，因为这结果没有达到你所想的，你就好失望好挫折， 却不知道掌管结果的不是你的工作是神，或者是因为这工作结果超乎我的想象啊，口中满心感恩，心中骄傲自身。所以不带期待，任何的期待，成我们就感恩，败我们也不用气馁，只是尽我们该尽的本分。其实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人生、我们的工作，其实都是在同一个原则里。你们注意到啊？所以呢，也对我来说，就像我在教会中一些服事，或出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不带任何的期待啊，能给弟兄姐妹带来帮助，我非常的感恩。但是如果大家听了第二天都走光了，那我一样感恩啊。是，因为知道这是神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如果弟兄姐妹因为爱心的缘故留下来，那当然我也很感恩啊。那不过总之来说，就是我们重要的是要认识到，神把我们放在一个地位上，是要我们能够在我们所处的位置上，神在借着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的工作、我们所遭遇的困难、我们所遭遇的一切的一切，来塑造我们这个人。因为毕竟他选召他的儿女，不是仅仅只是到天上在永恒中跟他享福的，而是有工作的。很多人以为我们信了主啊，得救了，地上操练操练，到了天上就永远与主享受那种平安快乐的永生，永远快乐的福分。神如果只是要预备几个漂亮的花瓶摆在那儿，他不需要花这么大的功夫来陶造你我，也不需要他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使我们在他的生命中有份。所以这有的时候真的就是听到一些没有把福音真理整个讲清楚的时候，让不信主的人觉得我们基督徒好自私啊，好自私啊，就想着自己得救了到天堂去享永生，其他你只要不跟你的啊，然后都把它通通丢到地狱里了。有没有听过这样说法？哦，你不觉得自己这样子的说法也有觉得哪里不对吗？啊，不过我们之后再说啊，我们会接下来两三天之内，等我们稍微铺垫好，有一个基本认识之后，我跟大家来谈一谈，神在永世过去的永恒到未来永恒中，他到底要借着教会做什么？你只有知道了那个，你才知道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所做的一切，应当用什么样的态度来活在这一位神的面前？到底神的心意是在哪里？以及在将来的永恒中，可能神，我有把握，神绝不是把我们摆在那当做花瓶，当做一些哈利路亚赞美主那样子的敬拜赞美，那在神的面前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我们是神，我们会很喜欢人家敬拜赞美哈利路亚赞美赞美我哈，但我们的神绝不是这样的神。所以我们怎么从神的话语来看见这事实的真相？救主给我们大家忍耐个两三天，好，不要就我们一步一步的去扎扎实实的去来认识这一位神，认识他的工作啊，这是其实我们追求生命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好，那我们有了这样子的认识啊，我们也在我们昨天啊谈到我们主要的信仰啊，然后接下来我们今天又回顾了一下啊，就是有关悔改和信心啊这两方面。那我们哦讲了那么大一圈，果然忘掉了，基督到底是为谁而死？你们也忘了哈，啊，可能有人没忘，我想你啊，我为什么说两个都对呢？因为最早的时候，就是我们教会的这位师母拿来的这个视频是，林慈信牧师的一篇信息，啊，林慈信牧师，然后这篇的信息的题目就是，基督为谁而死？那答案就是基督为他拣选的人而死啊。当然林慈信牧师也继续的解释啊，那当中你怎么去解释啊，他就提到就是神爱世人啊，这也是另外一个问题啊，跟这是连在一起的。神爱世人，神是爱所有的世人呢，还是神是爱那些蒙他拣选的人？ 那神爱所有的人，可是只有少数蒙他拣选的人到天上，其他人都下到了地狱。那神是一个不受时间限制的神，对不对？那神他在造人以前他就知道了结果了，是不是？那你说这些对这些下地狱的人，你觉得神他们会觉得神爱他吗？神是爱他们吗？是他自己选择下地狱。当然这是一种解释法，对不对？他拒绝福音。那可是那些没从来没机会听过福音的呢？所以这些问题其实常常不断在困扰我们基督徒，只是我们很多时候都讲多了都不想讲了，不知道这答案在哪里。有没有这种感觉？有哈。所以我们也许拐个弯，我们稍微谈一谈这个问题。那当然林慈欣的牧师他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他这一篇信息的，有没有？都没有听过哈。他其实他有一些解释，他说神爱世人，你这要看这个爱是神普遍的爱，还有他的一种就是有效的恩召的爱，以及他最终那一个神蒙他拣选的人的爱。所以他大致上是这样子讲的哈。神有这种普遍的爱啊，神降赐下甘霖，赐下日光，让我们地上的人都能够靠着生活，所以呢这是神普遍的爱。神的确从这个角度神都爱所有的人呢。然后呢第二节程呢，神他就发出一个有效的恩召啊，他因着他的爱发现一个有效的恩召啊，让你们呢只要你们愿意相信啊，那你们就在这恩召中有份，但不是所有的人都拣选啊，对不对？好了，但是那些蒙拣选的呢，那则是神呢是基督为他们而死，让他们得到这完全的救赎。所以他从这样的角度去解释的。好，讲到林慈欣牧师呢，我给大家一点背景介绍。我觉得林慈欣牧师啊也实在是我们华人教会的一大祝福啊，是一大祝福。那虽然我不认识他啊，我只是当我们师母呢给了我这个问题呢，我就稍微看一下，然后跟弟兄姐妹有一些分享啊，就是我们教会的师母。那分享完啊，这个分享结果我再等一下跟你们简单的复述一下。那我就听了他这一篇之后呢，我就想更多了解一下林慈欣牧师，所以我在过去几个月听了他大概一两百篇的信息啊，因为我觉得我要去了解一个人，我只能尽量的听他所说的啊，跟他上课，这样子才能真正的了解他。他的确有很多的好东西啊。那他是香港背景的吧，然后他是第四代的基督徒好像。然后他的祖父就已经是圣公会的牧师，然后他的父亲是在香港一个神学院或是一个圣经学院的一个老师了啊，所以他是在这样一个背景里长大的啊，很小就已经把自己奉献给主。他14岁就到了美国，然后到了美国之后呢，要选大学的时候呢，有几位属灵的长辈，这在华人界中都非常有名的一些老一辈已经过世的长辈啊，那就给他的一个劝告，我觉得这个劝告真是挺有智慧的哈。那个我们通常就是听到有人要进神，要奉献给神，就赶快进神学院装备哈。但是这一些属灵长辈呢，就劝他说：“你不要马上进神学院啊。”他说：“然后你就先进普通的大学里啊，学一些哲学啊，学一些历史啊，这一些。”他说：“为什么呢？”林慈欣牧师自己走过来之后，他发现这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做法。因为你进了神学院之后呢，你就学到了所有基督信仰，从基督信仰为根据的一些的哲学啊，一些的这种对信仰的探讨。然后你从神学里面学习着怎么去对抗世俗的这一种哲学的批判，怎么去对抗世俗的这一些的那个就是这些的攻击啊，你学的都是这一套东西。可是呢，你对世俗的哲学你真认识了吗？就好像一个外人，他如果连他基督信仰都不怎么认识，然后他在那里批评，你不会把他的批评当作任何是有效的批评，对不对？是不是？就好像保罗如果他没有那么强烈在犹太教背景当中的那样子的一种突出的他 信主之后对犹太教的批评恐怕根本没有人，没什么人要去听他的，对不对？但是他实在太认识了，所以以至于他皈依基督的信仰之后，他在对犹太教的批评没有人真正能够有太多的能够轻视这样子的一种反驳。所以这也是林士牧师他自己说，他先到了世俗的大学研究所，学习了这一现当今时代的哲学等等怎么攻击基督教，等到都弄通了，然后他再进神学院去，然后把这一方面补满啊。所以他在很多的这种像系统神学啊、神学导论这方面，他有带出很多很不错的一些的认识啊。所以我常常鼓励一些弟兄姐妹，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好好的去听一听。但是他呢，原来是属于像是接近亚美尼亚主义的哈，就是他是在浸信会的背景吧。然后不过浸信会他是在国外，他是一个每一个教会都是独立教会，所以他没有像长老会有一个任性啊，我们支持加文主义啊，支持着这个什么的这个威斯敏这个信仰宣告，浸信会没有的。浸信会是每一个教会都独立教会的，没有总会管辖的啊。总会是大家教会自由联合起来的一个自由奉献啊什么的，没有什么管上下管辖权的，然后也没有规定一定要信什么主义的，他们只信一件事情，就是圣经啊，我们圣经是我们最高的权威。至于在这个底下你觉得什么好，只要你不违背这个圣经啊，换句话说是亚美尼主义或者是什么，那是看每一个教会自己来那个啊，或者你两个都各取，那也不是问题啊，因为在那边大家比较懂得彼此包容，而不是非黑即白的这种态度啊。那所以林士牧师呢，他在大学当中他就接触到了所谓改革中的信仰呢，所以他觉得这是一个，照他来说这是一个相对起来比较完整根据圣经的信仰，所以他就去神学毕业以后，他就可能在这前后吧，他就加入了长老会，然后成为一个改革中的长老会的牧师啊。所以他的信仰呢，神学的观念是从加尔文的角度里出来的。但是你要听的时候，不要只被加尔文这三个字给那个哈，你要听他们怎么从圣经当中来看啊，从包括对神、对基督、对各个方面的这种要很清楚。他的确就是，而且他在哲学上面在各个方面都有蛮突出的，就是说他的讲论啊都是蛮值得听一听的啊。那我至少对我个人来讲吧啊，那所以呢，基督到底是为谁而死呢？当时有弟兄姐妹听到啊，那后来两个礼拜前，他们也是说改革中他们有这样教导来说，好，我现在正式来解答这个问题啊。这也是我们在学习神话语当中的时候，有时候就是要不要把一个问题拿上来，直接在问题的表面上就去作答。基督到底是为谁而死？这关键点是什么？基督我们知道谁？那当然是所有的人当中，或者是所有的人，或者是一部分的人，所以也没什么问题。但是，真正问题的关键在哪里？你说基督为谁而死，这个位置是什么意思？所以有时候问问题，你答问题，你得先搞清楚对方问的问题，你要先请教他这个位是你说的位是什么意思。如果你说基督是为所有的人而死，或者基督是为蒙拣选的人而死，那你就要先解释什么是为。那我来解释为什么我说这两种你们刚才怎么答都对啊。如果你说这个为是指着基督为某一些人的罪而死，并且呢他的借着他的死呢使得他们能进入一种与他生命的连结，换句话说你以一种他基督十字架上的死所产生的那一种救赎的功效而言，基督是为谁而死？这是为拣选的人而死，对不对？那是不是好，所以我们解答了第一个问题，对不对？基督是从那一种十字架他的死的果效来讲，基督是为了蒙拣选的人而死，没有为其他的人而死。现在这样子就感觉 那你说神爱世人呢？那基督的死跟世人完全没有关系吗？你们说呢？啊，证据在哪里？圣经上的证据。啊，所以我们讲，我们塑造的任何一个观念，我们不要先有观念再找圣经的证据支持，真的这是很重要的。我们要读经当中让圣经帮我们树立一个观念。所以我发现我们现在基督徒有观念很多，但是那个圣经的也许是对的，但圣经的根源却不知道，所以常常被人一讲你就拐了，就拐弯出去了。我们自己要有一套的，从读经当中圣经告诉我们的真相是什么。换句话说，你不要让上面的果跟下面的根是分开来的，像浮萍一样啊。其实浮萍都还有一个根连在底下，对不对？要完全断开了，那噗噗就飘走了。那所以我们读经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啊。那我说基督是为他的死是关乎所有的人。约翰一书第二章讲，他不但是为我们的罪而死，是为普天下人的罪而死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在哥罗西书第一章谈到神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是他的死吧，对不对？成就了和平。而这个成就了和平是使谁与他和好啊？使什么？使什么？使谁与他和好？哎，后面最后一个答案对了，使万有与他和好，不是只是使信徒与他和好，当然是包括使信徒与他和好，但是是保罗是说使万有与他和好。啊，保罗又怕人家弄清楚万有是不是指所有的人呢而已呢，所以保罗后面加一句，无论是地上的无论是天上的都与神和好。所以基督的死是关乎万有的，明白这个观念啊？我们常常，我们基督徒把我们的救恩救赎很就只当作是我个人的，然后最神最终的目的就是让我能够啊，我就蒙了救赎，将来与他同在。但是我们常常没有看见到整个基督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不是仅仅只是为了在我们身上工作让我们得救，而是关乎他的万有。你说哦，神拣选我们做他儿子是关乎万有，圣经是在哪里说的呢？啊，你看，所以我说，我如果我们随便听一个老师说，随便听一个老师说，我们可能这边听到的是关乎万有，这边说啊，主其实就是为我们死，就是只是为了我们啊，万有都背逆他啊，你听听也很道理，对不对？我们就像我再说，一定要从圣经当中来建立我们的观念。那我现在给你一节简单的经文就好。啊，受造之物切望等候谁显出来？神的众子显出来。为什么？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神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他们自己也在起奔，他们有一天能真正脱离败坏的辖制，进入神儿女荣耀的自由里。关键在哪里？神的种子，你在哪里？是吗？所以求主能够帮助我们，神他有他一个永恒的计划的工作，但我们基督徒常常我们的眼睛就是把它缩小到好像只有跟我们有关，跟世俗无关啊。所以这一点也希望大家不断慢慢的啊，在我们接下来一些的信息里面，我会帮大家也用经文来澄清这些观念啊。如果你还是有一些模糊的话啊，我总之呢，就是啊。就是我们一定要能够去认识这位神的心意，以至于不至于不知不觉的，我们又把我们的信仰呢，成为让自己成为一个利己的工具啊啊啊！那看信了耶稣，我将来就可以怎么样怎么样那种， 我们要真正从神的角度来认识。好，我们现在再回到这一个我们现在的主题上。是的，我们已经谈过我们整个的信仰啊，那但是我们在这两个世代的张力之下，一个现今存在的一恶的世代啊，还一个已经来到却又还没有完全把它实现的这一个所谓的弥赛亚世代啊，那我们在这两者的张力当中，所以我们在地上依然要面对很多的苦难，面对死亡，面对疾病啊，尤其我们稍微上点年纪的人可能都是要随时准备见主了。你高不高兴要去见主啊？
高兴啊
对，真是应该要高兴哈，有着保罗的形式。那但是问问自己心里面底下，你到底真的高兴？如果让你选择早一点晚一点我们还是想晚一点去不过也许不一定啊。我就知道马弟兄啊，就是我们中文代，就是说我们做的工作最早，马建元弟兄他是在87年就出了这种原文编号圣经啊，汇编一些很多的工具哈，给弟兄姐妹来用。哎，他就是我唯一碰到的人当中，不像一般人，虽然也很愿意去主那儿，总想晚一点去还是比较好哈。他确实不是，为什么呢？这是他自己的见证呢。我跟他亲自在交谈当中，他说有一次他被诊断为有射物腺癌症，射物腺癌哈，癌症。哎，那他一听呢，人家总是要忧伤痛苦了，哎，他一听好高兴。哦，这样子我就可以去信主了，我就可以去见主了啊！我先说一点点他前面的背景，你就知道他这个不是那个，他是一个很从某一个角度来讲，他很真实的人啊。他在出生之后，他好像是在澳洲出生，然后呢，他在受了一个婴儿洗礼，那个婴儿洗礼好像还是他们那个英国王室结婚的那个教堂里。所以他结婚的时候是被登在《泰晤士报》的头版新闻，这个教会第一次为亚洲人的婴孩施浸的。那个岭南大学还是他的祖父投奉，就是等于捐资成为一个主要是因为这样子的缘故啊。所以他们在香港，他们的父辈母辈在香港，香港的第一家百货公司，那几十年前是他的祖父开的。那时候孙中山的革命，孙中山在前面抛头颅洒热血，他在后面赚钱来支持他的祖父，是这样一个人啊。那他在上海读了高中，后来又到了国外啊，然后他在美国最好的大学之一，在西岸最好的大学斯坦福大学毕业的。他在大学的时候啊，他就是他其实父母都是信主的，他也高中在上海也是在基督教的这个高中读的，但他没有真正的接触这个信仰啊，就是真正的信仰在他身上没有影响。所以他到了大学的时候啊，那结果校园团契的一个弟兄吧，就是他也是他的同学，就接着跟他读经呢啊，一下子就是光在那个人跟他说，你读拿约翰福音来读啊，他说你我们来试试看，神的话语是有能力的啊，他不信，那不信我们来做个试验啊。说我那个同学跟他说，我读一句你读一句，读读读读读到第三章，他说我信了。他信了，他就在想，哇，信耶稣，然后他就开始读经，每天的读经，他说哇，信耶稣这么好啊，信耶稣的人这么棒啊，啊，这地上哪里有这么一群信耶稣的人这么好的人，在哪里啊？他说我要去找啊。结果他当时碰到有人跟他说，在台湾啊，在台湾那个有一个那个有一个那个教那个被他们的教导各方面都很好，他二话不说买了船票，毕业了以后就去台湾了。他从来没去过台湾的啊，他就是这么一个人，很直率的啊，他就真的去台湾了。好了，那我们回头了啊，那结果他听说他得了癌症啊，结果得了癌症他非常高兴啊，我要去见主了，他说的是真的啊，我要去见主了，特别高兴。不过医生劝他说，哎呀，你这个癌症 就是在现在的技术来讲不是太那个，就是说应该有很高的治愈的机会，你还是去做一下手术吧。然后他自己怎么想，但他的家人你想怎么想，对吧？是巴不得他赶快去建筑啊，把人就儿太太女儿教会的弟兄姐妹就逼着了，他当然就也就顺服了，就去动手术了，对不对？动完手术他醒过来，医生第一句话就说恭喜你啊，照我们的经验呢，这种癌症呢，我们打开来看了之后把所有的割除呢，照我们的经验来讲，你在复发的机会呢恐怕是微乎其微了，所以恭喜你。他听到之后放声大哭，世界上真的还有这种人呢、哎、他真的放声大哭他说好不容易等到可以去建筑了，现在又不能去了你都想象不到哈、哦，这个但这是真实的事，他跟我讲，跟很多弟兄讲过好几次，而且他照他的那种性格，你知道他不会做假的哈、哦、真的是难以想象哈、哦、我们常常说哎呀与世主同在好的无比，但是嘴巴是好的无比，我们也真是知道好的无比，但是总是这个死亡还是很可怕的一个门槛，是不是？很多人倒不是真怕死亡的本身，而是怕面对死亡的要经历的那个痛苦，躺床上躺个三年五年你受得了吗？哦，所以巴不得还是延后一下，这是我们大家众人的心理、哦、虽然我们心里的确如弟兄所说我们真的很愿意，但是呀，毕竟死亡还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好，所以谈到死亡，有人说啊，没有任何事情是值得以生命作为代价来付出的，你们觉得呢？啊，没有任何事情是值得以生命作为代价来付出的。是的，若是死亡就是生命存在的终结的话，那么的确没有任何事情值得我们以生命的代价来付出，是不是？是的，圣经若说若死人不复活，我们怎么样？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就要死了。圣经是一个很神性的，但它也真是明白也很人性的啊。如果死人不复活，我们吃吃喝吧，吃吃喝喝吧，我们明天就要死了。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但正如同我们一开始，为什么我要花这段时间跟你们来讨论到底耶稣基督真正有没有复活呢？不仅仅圣经说，我们现在我们昨天的讨论里，从地上历史文物所留下来的证据给我们看到，让我们有相当的把握知道，是的，耶稣基督他的确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正是由于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也就是说神借着耶稣基督亲自来告诉我们有关死亡和来世的事情，对不对？他让我们就真正的知道肉体的死亡不是生命存在的终结。圣经也进一步的告诉我们，保罗说，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当主耶稣来的时候，圣经说他要按着那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因此我们就能真正与主永远的同在啊！所以圣经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生命只有在神永恒美善的旨意及他最终的筹算下才有真正的意义。 我再说一次，圣经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生命的意义在哪里，只是存在到永永远远吗？我们的生命只有在神永恒美善的旨意及他最终的筹算下才有真正的意义。换句话说，我们的生命除非我们认识到神他真正终极的旨意，以及他在我们身上他呼召我们，他借着呼召我们要成就什么，我们的生命才在永恒中有真正的意义和价值。光存到永远，存在存活到永远本身并不意味着一种价值，因为正如同我们前面所说，到末日无论善恶都要复活，是不是？如果永生的意义只是我们能在永恒之中存在，其实作恶的人也在永恒之中存在，是不是？那我们的意义，存在的意义在哪里呢？只是因为我们比较幸运，选对了神，我们跟神在一块儿享受着永远的福乐吗？存在的本身绝不会是那个意义，是不是？好，当然我们接下去后面的信息都会来帮我们补足，让我们能看见这个意义在哪里。不过呢，我在这里只是简单的说，我们的生命啊，包括我们现在在地上所经历的生命，事实上我们的生命就专指我们在地上的生命。我们活在这地上走一遭到底有什么意义？这只有从神永恒美善的旨意和他至终在永恒中的筹算之下，我们今生所走的才有真正的意义。明白这意思吗？换句话说，神没有让我们在地上来白活一趟的，我们在地上走这一遭有他丰盛的旨意在里头。其实一个很简单的道理，还记得我昨天讲到这皇帝出行到你家旅馆住的这个故事，对不对？哎，啊，那后来我们谈到这个皇帝为辅到了你家，后面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是不是？神既然不能在天地之间突然显现一下给我们看见，因此这位神差他的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的当中，这是他做成。而我们呢，我们生在肉体之中，长在肉体之中，然后最终要离开肉体，我们没有被召在永恒中直接来面对这位神，好像天使一样，他们知道神却惧怕。我们被召在肉体之中，我们只能看我们看得见的，我们只能听我们能听到的。肉体像一个屏障一样，就好像这个微服出行的皇帝所穿的衣服一样，你看不出他是皇帝啊，你就不认识这一位，你没办法直接从神的本体去认识他，你一认识他你可能就要躲得远远的啊。所以在肉体中，用简单的话说，他是使得我们人也所造神所造的万物中啊，包括天使，我们人是唯一有幸在肉体中，在一种隔绝的光景中，透过这一位道成肉身搭帐篷居住在我们中间的这一位基督，以至于在这种隔绝中，透过了也在肉身中的基督去认识这一位神。我们肉身的生命这短短几十年，使得我们能从一种与天使完全不同的角度去认识一位神，而不是直接的去面对他的威严，去面对他那人不能靠近的光。明白这意思？所以肉体的存在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都是一个恩典，一个祝福。没有这一个肉身的经历，我们没有今天这种方式去认识到这一位神，他是这样一位满了爱的神。 明白这意思？好，好。所以是的，我们的生命只有，就算是我们肉体的生命，只有在神永恒美善的旨意及他最终极的筹算中，才有真正的意义。死亡在神丰富的恩典中，成为开启我们认识生命意义与价值的一道门。你不经历死亡，不认识死亡，你如何知道你现在的生命是可贵的呢？如果当时的以色列人没有被巴比伦捆绑，他哪里知道他所享有的自由是何等的可贵呢？是不是？正是经由面对死亡，我们认识了罪的权势与生命的可贵。这是我们在肉体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习的功课。复活的确据使我们可以超越死亡的辖制，以致我们可以在这一种不再受死亡辖制的光景中，我们可以充充实实地度过我们每一个今天，我们也可以勇敢地面对每一个明天。是，但没有复活之前，就是人，中国人所说千古艰难为一死。但神他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圣经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所以他自己也成了血肉之体，为了要借着死来败坏掌死权的，来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死亡始终成为我们的辖制，它影响着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态度和方式。有人觉得死了以后什么都没有了，那我在地上剩余的日子我就要尽情的享福，尽情的来追求快乐。你看死亡它是影响我们怎么活在这一个当今的时代上，是不是？当然有人比较正面一点啊，人死了都没了，那我如何在今天活的日子当中来尽我自己人生最大的自我实现，来在这有限的一生中找出一点真正的价值，是不是？这是比较正面一点。所以怎么去面对死亡，那死亡的真相是如何，它左右着我们今天怎么来在地上生活。可是今天我们基督徒，神已经给了我们证据，知道我们的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结。尽管我们今天在地上仍然要面对很多的苦难，仍然要面对很多的难处，依然要面对我们身体的衰老，依然要面对这个死亡，但是这个死亡不能再成为我们的辖制，以至于我们可以很真实的很充实的来度过我们每一个今天。明天会如何，明天是如何，明天会如何，我们不知道，但我们也可以很勇敢的去面对每一个明天。我们不再受死亡的辖制，我们不再受环境的辖制，我们甚至不再受自己里面心境的辖制。虽然每一个今天都有今天的难处，或许是眼泪，或许是悲哀，或许是我们衰老的身体，或者是让我们扛不起的疾病，每一天都有它的难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所面对的难处，我们所背负的重担，我们知道在我们的信仰中，我们知道每一个我们所背负的重担都会成为我们锻炼我们心智的压力。虽然我们在软弱中都会跌倒，但是我们知道每一次的跌倒都会帮助我们下一次更不容易跌倒。这是这个信仰它带给我们。所以这里也顺带的提一下，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弟兄跌倒，哎呀信主这么多年还要跌倒，其实按照神生命的光景，按照永恒生命的质量度，那个度量，那个尺量来衡量，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还像是一个小孩子一样， 是不是都像是一个孩子。你说在一个学习行走学习走路的孩子跌倒是正常还是不正常？哎，我们都知道的都是正常的啊。对一个学习走路的孩子跌倒是正常的，因为每一个跌倒他下次就更不容易跌倒。所以很多的时候就是看看我们周围的弟兄，如果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再跌倒的时候，你要知道用怎样的心去对待他，因为知道我们自己也会在很多的事上跌倒。不过不管谁跌倒，我们知道只要我们能够按着主的真理来彼此相待彼此相爱，一方面我们的确完成了基督的律法，但另外一方面我们晓得每一次的跌倒都使我们下次更不容易跌倒，因此我们可以用感恩的心来面对自己来彼此相待，是不是？这是一个态度的问题。虽然有一天我们都要面对衰老，虽然有一天我们都要面对死亡，虽然所经历的苦难可能让我们现在无法忍受，虽然我们所在的苦难中今天的世界已经没有办法给我们任何的希望了，但我们凭着神的话语仍然可以有安慰，我们凭着信心仍然可以有指望。正如约伯在他痛苦中的自述，我因没有违背那圣者的言语，就仍以此为安慰，在不止息的痛苦中还可踊跃。好，我们最后，神在以赛亚书宣告说，我要对北方说交出来，对南方说不要拘留，将我的众子从远方带来，将我的众女从地极领回，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的所造作的。所以神他是为着自己的荣耀创造我们，这是以赛亚书43:6-7，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神他为自己的荣耀创造了我们，但结果呢却竟然使我们成为他的荣耀。真的，这是神很奇妙的作为啊！有时候我碰到一些弟兄姐妹他们还不了解啊，是神为自己的荣耀造作我们，好像就是我们最大的责任就是好好的起来敬拜赞美神，大家一起哈利路亚赞美神，归荣耀给神，然后我们拼命传福音，让更多的人来到神的家中来敬拜赞美神，让神大得荣耀。如果我们是神，我们会很喜欢这样子的荣耀，但神他是神，只问一件事，耶稣在地上服侍当中他最荣耀的时刻是在哪里？十字架上。神眼中看的荣耀跟你我眼中看的荣耀是不太一样的，但是不管怎么样，神他说他为自己的荣耀创造我们，但至终却使我们成为他的荣耀，使我们背负了他那荣耀的形象和样式，以致在我们这原本出于尘土也归于尘土那卑微的生命中，竟然得以彰显神荣耀的形象和样式。作为神的儿女，既然在他的生命上有份，也就让我们在这真实的信仰中，透过这一个真实的信心，活出一个真正能荣耀神的生命。唯独荣耀神，这是我们基督信仰五大唯独的高潮，赋予我们生命一个新的意义，我们的生命不再是为自己，乃是为彰显这一位神他的荣耀。 神的，我们基督徒生命最高的意义乃是唯独荣耀神。是的，神真的很爱我们啊，他爱我们的爱是何等奇妙的爱，而他就是爱，他不仅仅爱我们，他也在爱中建造我们，他以自己的爱来遮掩我们的亏缺，他以自己的爱来填补我们生命中的亏缺，至终使他的爱也成为我们生命性情里的那个实际。当我们真有这一个实际的时候，或者至少有某种程度这个爱成为我们生命实际的时候呢，以至于这个爱他对我们他的儿女而言，爱不再是一个命令，而是我们生命性情自然的流露。这是何等的真实，何等的良善，何等的美，是不是？为了成全我们，一位光明的神将自己隐藏在黑暗里，为了拯救我们，一位被称为生命的主却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作为神光明的儿女，让我们也学习学习，能够为了他人的好处隐藏自己。作为羔羊的跟随者，也让我们学习，也懂得怎么为成全他人而舍弃自己。让我们再一次的提醒，生命的意义，至少在我个人的领受中，生命的意义在于认识并彰显这位生命的赐予者。生命的价值在使得我们这有他的智慧与力量来面对永恒。我再说，生命的价值在使得我们有他的智慧与力量来面对永恒，并在永恒中包括现在而未来，能够因这个生命而得以成为别人的祝福。我想呀，今天的信息我想到这里已经说得够多了啊，能不能请明灯老师来带我们做一些的回顾和祷告啊，让我们在这当中有一点机会来做一点解释。